第六章，在战斗中新生。第一节，党的光辉照亮了我。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大西南，于1949年12月30日胜利解放了成都。侯光炯同川大师生一起，手里拿着彩旗，欢庆鼓舞地涌向春熙路，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从此一家人一扫脸上的阴郁，连因病卧床的妻子黄景贤也受到感染，精神一下子变好了。他们知道解放了，苦日子到头了。侯光炯15年前在苏联时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就会来到。1950年3月的一个下午，侯光炯接到学校军代表送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请柬，邀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第一次土壤肥料工作会议。同时收到请柬的还有川大农学院院长彭家元教授。在解放军的专程护送下，侯光炯同彭家元先生从成都出发，乘坐的是当时少有的被解放军缴获的美国大道奇烧汽油的十轮卡车。因为当时汽油特别紧张，四川境内跑的几乎都是烧煤炭产生水煤气供发动机燃烧的汽车，俗称木炭车。他们在解放军的护卫和热情而周到的照顾下，汽车出东门，沿着老成渝公路进发，翻过龙泉山，进入川中丘陵，一路观览地貌、地质、土壤及小麦、油菜、蚕豆、豌豆等夏收作物的长势，平安无事。过内江之后，负责护卫的解放军排长把两位教授扶到车厢中间专门安放的藤椅上坐着，并告诉两位专家，遇到情况请你们尽快卧倒在车厢里，尽量把身子放低，千万不要抬头看，恐怕受到伤害。放心，我们会保护你们的安全。同时车头顶上也架起了机枪，驾驶室内和大厢的两侧坐的全都是荷枪实弹、子弹上膛的解放军，高度警惕着注视着前方及两侧。车过隆昌李市镇之后，地势起伏加大，人烟稀少，离公路不远处就是连绵起伏、森林密布的山地。汽车行驶在蜿蜒曲折的狭窄公路上，车速显著减慢。突然前面传来阵阵枪声，解放军立即向开火处还击，一边让彭、侯两位先生趴下。只听机枪哒哒哒及步枪咔噔咔噔一阵射击之后，几个解放军立即跳下汽车，机警地追了过去。由国民党残兵败将和地痞流氓组成的小股土匪丢下几具尸体后，也逃得无影无踪。这时才发现车上刚才受伤的一位解放军已不幸牺牲了。在排长带领下，大家向这位年轻的战士脱帽致哀。同志们将他的遗体用油布裹着放在他们身边，大家怀着悲痛的心情又上路了。侯光炯看到这位朝气蓬勃、热心服务的青年惨死在国民党顽敌的枪口下，感到极大的悲愤，不禁潸然泪下。他亲身感受到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多少革命志士和解放军战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多么来之不易啊。更深刻地感受到党和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派出解放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护送。想起解放前夕，川大有进步思想学生告诉他，解放区对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视的，新中国建设需要知识分子。他下决心加倍努力工作，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安抵重庆后，在西南军政委会农林部负责同志的接待安排下，他们乘上民生轮船公司的客轮，经万县港出三峡到达汉口，再转乘京汉铁路的火车， 一路都有西南局派出的人员专程陪护和照顾。首都北京是闻名世界的古都之一，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整洁的街道，繁荣的工商业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展现出首都人民安居乐业的祥和景象。这同侯光炯心中20年前北平的萧条与昏暗形成了强烈对比，真是新旧两重天啊。侯光炯和彭家园先生与同车的其他代表一起到大会秘书处报到后，刚住下不久就听到敲门声。侯光炯打开房门，一位身穿深灰色干部服的壮实中年人出现在眼前，双手紧握侯光炯的手，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激动地说：光炯同志，老同学，别来无恙，这些年来可把我给想苦了。高度近视的侯光炯还未看清人，一听口音就知道是老同学。嗨，史俊兄，是你吗？这些年在哪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也把我想苦了。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阔别13年的两位挚友喜出望外，激动万分，忙着问长问短。好一阵，侯光炯才想起该请老友进房间坐着谈。可李世俊正忙着筹备这一次全国土肥工作会议，还有很多事要做，知道老友已报到先来看看，并约好等这几天忙过之后再找时间畅谈。临别时，李世俊说：现在解放了，党和人民非常重视科学工作者，你们这些科学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老侯同志努力干吧，现在大有用武之地，让我们共同为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面貌而奋斗。侯光炯把李世俊大哥的嘱咐牢记在心。侯光炯从会议工作处人员处得知李世俊的事迹后，更是佩服不已。1940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加紧封锁，企图削弱和困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号召，生产自救，力争粮棉主要物资自给。李世俊受命带领几位同志，从调查棉花生产的水、热、土地资源到规划，再去敌占区购买运回棉籽，指导军民种棉，至大面积推广。从1941年到1944年，使延川、延长、固林三县棉花种植达到29.5万亩，净产皮棉152.2万千克，约占边区需要量的2/3以上。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停发八路军薪赏、弹药、被俘，还封锁边区通商渠道，企图扼杀边区军民。党中央坚定地采取自力更生政策，号召边区人民生产自给，保证边区军需民用，打破国民党封锁。延安农学界建议开发南泥湾，朱总司令亲自勘察，党中央调王震将军领导的359旅到南泥湾军垦屯田，调李世俊任南泥湾垦区管委会主任兼军委总农场厂长，为南泥湾开发做出了突出成绩。解放战争后期，一直为迎接全国解放、建立新中国，在团结干部、培养人才、积蓄力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后来新中国发展农业科学事业准备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农业部筹组建设，对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做了有益贡献。全国土壤肥料工作会议于1950年4月11日至24日在北京隆重召开，从全国各地科研院校来的土壤科学精英和有关领导共80多人参加。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中央领导首先考虑到农业土壤肥料问题，把大家请到北京共商大计。这是解放后关于农业方面的第一个专业会议，足见中央领导对土壤肥料工作的重视。朱德、董必武、 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会，作出报告和指导，对全国土肥工作提出了四项任务：一、土壤调查及研究，决定3-5年内完成渤海、苏北盐碱区、黄泛区、东北、西北地区和华南红壤区大片荒地土壤调查和测制土地利用规划详图，5年内完成全国土壤概图，研究制定土壤分类、调查方法和分析标准统一办法。二、荒地的合理利用。三、搞好水土保持。四、开辟和合理施用肥料。会议还要求大力宣传，加强组织干部培训，以确保会议精神在全国的落实。特别是朱德总司令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土壤调查制图的结果一定要能使千百万农民得到实惠，要能指导农业增产，只调查不搞规划，这样的结果党和人民广大农民是不需要的。这是侯光炯深受鼓舞，党和政府的要求正是自己多年来的夙愿。他看到了土壤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农民服务的美好前景，更感受到培养土壤肥料工作者的责任重大和任务紧迫。会议临近结束时，李世俊大哥终于抽出时间同侯光炯长谈。从谈话中，李世俊知道侯光炯从美国归来，为了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科学研究的路，让土壤科学为农业增产、为农民谋取利益而不被人们理解、得不到支持，几乎孤军作战的窘境。侯光炯也知道李世俊1937年到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特区政府国民经济部，后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1938年经刘少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在解放区从事农业建设工作。在南泥湾开发中，李世俊发挥自己的专长，从制定规划到具体实施，在土地分配、河道疏浚、稻田修筑、造林护林、水土保持以及安置移民、积肥造肥、购买耕牛、农具、种子、开辟道路、建立市场等方面做了具体安排。在朱总司令亲自主持制定的南泥湾政策指导下，参加南泥湾开发的党政军民披荆斩棘、艰苦奋斗，不出2年，三五九旅和各生产单位开辟了1.5万亩稻田和川坡地，不仅做到了生产自己，还向上级和政府交了任务和公粮。人迹罕见的烂泥洼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1月11日，朱总司令致书李世俊，对他的成就给予了赞扬，并希望他加倍努力，继续指导三五九旅和各机关生产队及农民完成新的任务。著名爱国将领、民主人士纪梵廷在《南泥湾纪行》的诗中有“摇动满山军容状，足食足兵自重粮”，还在杂令中有“人民爱戴李主任，计划周详多辛苦”。王震将军称赞李世俊为富有经验的农学家，总以总司令的精神灌注于南泥湾生产建设中。三五九旅干部对他刻苦努力的实际工作态度都十分尊敬。侯光炯为这位正参与农业生产领导工作的大哥忠于革命、勤勤恳恳、艰苦奋斗、不断进取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折服，决心以他为榜样，跟着中国共产党努力使土壤科学为人民服务。回到四川后，侯光炯又参加了减租减息、清肥反霸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在访贫问苦和贫穷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里，深刻地了解了地主、富农及反动政权统治下广大贫农、雇农所受的残酷压迫、剥削和零散生活，也看到解放后广大农民群众的喜悦和土地改革中 获得土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空前高涨的生产热情，更感受到广大青年参军参干、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全国人民踊跃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打击美国侵略者的爱国热忱，这一切都极大地鼓舞了侯光炯积极投身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学习批判，认识到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在反动统治时期只是一句空话，只有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才能实现科学强国的愿望。